这本书呢，是我蛮喜欢的一本书啊。当然，圣经每一本书我都觉得很宝贝哈，尤其这本书，因为很适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尼希米呢，他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君王的后裔啊，他的身份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位平信徒。啊，都是神的儿女哈。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请大家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是那满有恩典又公义的神，你是那圣洁的神啊！我们感谢你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讨你的喜悦，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属于世界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亲自的跟我们说话啊！你在这一本书里面，主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你是那万能的神，万能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谢谢主，谢谢主啊！让我们有时间来认识你，来看你的话语的时候，圣灵来亲自的感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请大家假如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尼希米记哈。尼希米记呢，是以色列南国亡国之后归回时期的记载那个历史哈，十二本历史书最后的三本书哈，就在这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作者呢，关于作者呢，我们在很古老的犹太人希腊文的圣经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呢，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一直到主后第二、第三世纪，教父 Origen 他呢，把它分成《以斯拉记》一书跟二书。也就二书就是尼希米记，啊，那一直到14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希伯来文的旧约就根据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分成两本书了，所以本来以斯拉跟尼希米记呢是合在一起的，以斯拉呢把它汇整变成一本。好，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尼希米在讲他的回忆录，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要来看他第三次以色列民怎么样子从波斯那边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次，我们上一次讲了，第一次是所罗巴伯跟耶稣雅，在主前538年，那经过80年以后，就是主前458年，那个以斯拉第二批带第二批的以色列民，又回到耶路撒冷。那在经过13年之后，445年，主前445年呢，尼希米又再一次带第三批的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那在这本书里面，跟以斯拉呢，那写的那个口气文笔呢很类似大家只要注意去看的话，有很多地方从第一人称变成第三人称，又变成第一人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呢是以斯拉他最主要的把它编撰起来的，然后变成另外一本书， 啊，所以其实呢，在这个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里面呢，尼希米记呢啊，其实是尼希米的回忆录，有很多他的回忆录，所以那个作者呢，应该是哈、啊、最主要的是尼希米。啊，关于这个旧约哈，每本书的作者呢，常常是需要经过很多的考证哈，有很多的学者哈，经过考证以后才知道是谁写的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以色列民从第一次那个啊大卫的后裔哈，所罗巴伯哈。那个大家要去看历代志上三章十三节哈，讲到所罗巴伯他是啊王的后裔哈，跟大祭司那耶稣亚第一次带领以色列民回来之后重建圣殿哈，这是啊第一次哈。那以斯拉呢是第二次，经过八十年以后又带领以色列民回来。那这个中间经过圣殿已经啊被建造之后哈，有一段时间，那在归回来的这些民当中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假如我们去看那个第一章的时候哈，在亚达薛西王，就是波斯王哈，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在位的二十年，哈，第一章的第一节内讲到基斯流月，哈，就是那个宗教犹太历的宗教历的第九月，第九月就相当于阳历的哈，差不多差两个月哈，三个月哈，十一月或者十二月的时候，在那个波斯的那个他的首都哈，波斯他有啊，差不多有四个哈，四个大的都会哈，其中一个苏珊城。哈，苏珊城就是现在的伊朗，哈，就是以烂，在圣经里面就以烂的那个古都，他有一位那个尼希米的弟兄哈拿尼，哈，跟一些人从犹大来，跟他讲了一些被掳归回剩下来的渔民在那边的情况，说是犹大神遭大难。受凌辱，并且呢，耶路撒冷的城呢，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尼希米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哈，大家只要从第一章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那个尼希米哈，是一个跟神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人哈。他的一个反应就怎么样？他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好，在那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跟神在那里祈祷认罪，啊，不只是为他自己认罪，为那个他的父家，哈，说是没有遵行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诫命，哈。然后到了那个第十一节那里，他说是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是做酒证的，也就是说他在王面前呢，算是第一把手哈，他是服侍王的哈。按照那个波斯那个时候他们的官阶的话哈，他可能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官阶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是他在这第一章里面，他听到他的祖国耶路撒冷那边的悲惨的消息哈，他就进食祷告哈。那我很喜欢他在第六节那里讲到，愿神啊，你怎么样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的罪。他在面前认罪哈，这是第一章他的反应，他听到 他自己的国家祖国那个耶路撒冷的情况。那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在尼散月，也就是那个犹太人宗教历的第一月，第一个月，也就亚比月，就三月到四月中间，所以这个中间经过了四个月，他在那里等待，在那里寻求神。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当他来服侍神的时候啊，服侍这个亚达西西王的时候呢，他被王看到，说是他脸上有愁容，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哈。那他很重要的，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在第四节那里说是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他怎么样？那两个字是什么？大家看到了没有？于是他默祷，哈。这个是圣经上面最短的一个祷告哈，也就是说呢，他默祷在他心里向神求，然后他就怎么样回答王的问题，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的话，王若喜欢的话，就差遣我，让我回去，让我请假回去哈，回到耶路撒冷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要他回去干什么？他要重建圣城，重建那个城墙，因为城墙被破坏了，城门被烧了，他要去回去要建造城墙。那第六节的时候，那你讲到什么？他在讲话的时候，在回答这个亚达西西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大家想一想，王后坐在他的旁边，然后王就回答他说：“你要回去多少日？”他没有问他说是你为什么要回去，或者怎么样子哈，他或者是说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哈。在这里他说是呢，你需要多少，你要请假多久哈，我就定了日期，王就喜欢就批准了。我在想说是大家知不知道他一回去就回去多少多久？他回去12年。他一回去就回去12年。他假如说跟王亚达西西王说是我要回去12年，那个王一定不会批准的了。哈，那在这里说王后坐在旁边，那王很高兴的就让他走，批准他。大家想一想，王后坐在旁边哈，跟他的回答有没有关系？王后坐在他的旁边，哈，跟这个王回答，他说：“可以，我很喜欢你回去，而且呢，而且他求王给他诏书，哈，然后通知他，他一路走的时候，经过那个河西省的时候呢，让他能够直接可以进到犹大。”大家想一想，王后坐在旁边，哈，而且他很慷慨，马上就答应，哈。大家想一想，有什么原因没有？讨好老婆呀，非常棒哦，在老婆面前怎么样显得很慷慨，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个，还有没有？大家觉得还有没有？大家假如还记得他的老爸亚达西西王的老爸是什么？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在的时候是什么？是以斯帖的时候，对不对？我觉得他有亚哈水鲁王的 DNA， 为什么呢？亚哈水鲁王在大家假如去看以斯帖的时候，他怎么他 show off， 对不对 ？show off 他国家多棒哈，那个钱多有多少，财宝有多少，而且他的床是多么棒哈，那个是以斯帖记哈。他这里我想他也是在 show off， 是不是？你看。我这么慷慨哈，让你回去哈，那我相信呢，这里面呢都是神在做工。因为怎么样，你看他那个第八节那里讲到什么，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啊，这个是不是在以斯拉记我们看到的哈？而且呢，他在这里从第九节开始，我就看到他怎么样，他就去了第二章第九节那里，第二章那里他就回去了，回国了。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那个省长军长哈马兵护送他到河西省长那里哈，把诏书交给他，然后就让他回去。他回去三天之后，休息了三天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自己去勘察这个城墙破坏的情况，哈，他暗地里去勘察。可是呢，大家想要去看的话呢，我是觉得大家想要去看第八节、第十二节、第十八节、第二十节，大家看到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那个亚达薛西王呢，还是依靠他自己呢？大家去看一看，像第八节刚刚讲到的，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第十二节那里怎么讲？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他自己骑的牲口以外。所以他就去那里。然后这十八节大家看到他怎么讲。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个是以尼希米在鼓励他勘察之后，哈，勘察之后回来之后跟以色列民说是这个荒凉的情形，然后他说是施恩的手，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哈，你们就起来建造。那他鼓励这个以色列民起来建造的同时呢，当然就会有拦阻，哈，就会有拦阻。那在二十节那里讲到说是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回答他们说这些敌人来搅扰他的时候，要他要奋勇做善功的时候，有什么人？有那个何伦人参巴拉，就是那个在以法莲地那个地方，就撒玛利亚人的首领啊，还有亚门人哈，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哈，基善哈，都来笑话他哈，藐视他们哈，开始就有那个敌人来了，来搅扰了哈。这是到了这是第二章哈，第二章他们说是要假装来要说是来帮助他们。哈，这个我天上的神哈会叫我亨通哈，虽然你们这样的耻笑我哈，来攻击我，但是呢我们要起来建造哈。这是他的回应哈。那到了第三章的时候，那个工程就开始重建哈，先修造各个城门哈。那大家去在第三章里面哈，我们来看他修造城门的时候呢，他是按照他是52天里面他就把它建造成功哈。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哈，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是从第一章那里开始呢，是讲到那个尼希米他回来，然后从第三章开始呢，到第六章呢，前六章呢都是在讲这个重建这个圣城，就是说这个城墙城门哈。到了7章到13章呢，第二大部分呢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在一起工作哈，来建造 圣洁的以色列民，哈，然后到第十三章呢，是尼希米他一个人的工作，哈，我很喜欢这个大纲，哈，这个大纲呢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哈，在 Philadelphia 有两位那个旧约神学的教授，他呢把这个以斯拉记跟以斯帖记，假如我们看成一本书的话，哈，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历史的回顾，然后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呢，跟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后面那一段，第八章到第十章呢是以斯拉的回忆录，哈，然后第三大部分呢就是尼希米的回忆录，哈。是尼希米第一章到第七章前半段前半部分，然后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尼希米他自己写的，那以斯拉是把他那个好把它放在一起，以前说是一本书的时候，哈，这是假如说我们用这个把它看成一本书来看，两本书看成一本书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三大部分，哈。那为什么我们的讲义，哈，就是说有以斯拉尼希米一跟尼希米以斯拉尼希米二，哈，就是那个师母写的啊编的那个讲义，哈，就是这个原因，哈。好，这是那个尼希米呢，他从那个苏三城。跟那个以斯拉第二次回归的那个路线很相近，哈。那这个虚线呢是那个波斯国的那个国界，哈，这里有比例尺，哈。哇，又不过 OK， 好，这是上一次大家跟大家看的，哈，大概有1400公里，哈，850迈。那这里有就是按照这个比例尺来看的，哈，它的距离，也就是说第一次回归之后，所罗巴伯率领啊跟耶稣亚率领的时候，当然第一个路线，第二个路线就是以斯拉，哈，第二次第三次，哈，刚刚看到的那个很像，哈，它的路线很像 OK， 好像是这个，好。那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呢，第三章就讲到要开始修建每一个城门。那在第三章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修城门的那个时候呢，不只是以色列民来修造，大家只要从第一节来看，哈，除了平民，还有银匠做香的人，还有商人，哈，等等。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大祭司。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祭司以利亚什跟他的弟兄众祭司，也就是说大祭司、众祭司都一起来做，哈。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看到就是说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他们跟以斯拉记一样，就是说是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呢，作者呢是在偏重于看到就是所有的归回的所有的以色列渔民，他们一起来建殿，一起来建造城墙，哈。那这建造城墙呢大概是反时针，哈，这个是只是一个示意图，哈，示意图一共有10个城门，哈，阳门啊，鱼门等等，一共有10个，哈，10个。那每一个门呢，其实都还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哈。比方说第一个阳门，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是他自己说什么，我是阳的门，哈，也就是说耶要进到他是门，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救，哈。好，这个呢才是真正的那个。有比例尺的真正的那个10个城门，哈，从阳门这里开始，哈， 所以在那个尼西米呢，他开始回来的时候，他自己他是从这里晚上呢，从这里啊骑着牲口从这里往南走，走到粪场门，然后往上这样走，然后再往沿着这个溪啊往上面这样走的。那他在水门这个地方哈，大家特别注意，水门这个地方就是后来以斯帖在那里宣读律法书的地方哈。水门就从这个门出来的时候呢，基训泉就在这里，那基伦溪跟基伦谷就在这边哈。那第三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建造的时候呢，除了大啊这些啊银匠、作香、商人、哈、啊、大祭司、众祭司之外呢，大家有只要特别去注意的话呢，还有一些姐妹在建造城墙，哈、啊。在十二章那里特别讲到十二节讲到那个哈烂黑的儿子沙龙跟他的女儿一起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全体大全部的这个以色列渔民都一起来建造哈。那我们到了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呢，攻击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就有很多的拦阻哈，一直过来哈。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就是在拦阻的时候，好像有一个 slide， 我不想。奇怪了，啊，没有个，OK， 好，在我们看看这个拦阻哈，我们从第四章来看，从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有这些啊，撒玛利亚人哈，是参巴拉听见他们要建造城墙，就发怒。恼恨耻笑哈，可是呢，尼希米的对策是什么呢？尼希米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讲到，就是哈，除了这些参巴拉跟亚门人都比亚哈，哈来耻笑他们，笑他们怎么样？你们造的城墙怎么样？连狐狸一上去啊就会倒下来哈。那他的对策是怎么样？第四节第五节他就在那，他是用祷告来回应。这些他们的怒气哈，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到了他们的那个阻扰，不只是在外面的敌人，也有在里面的敌人哈，两方面哈，在城内的啊搅乱呢，第七节第八节那里也讲到了哈，讲到了他的这一些敌人抵挡哈，就刚刚讲的这些人哈，他们来攻击。在城墙要进行的时候呢，他们就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后他的对策是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啊，他是用祷告来回应哈。那在里面他们的内部第十节那里会看到他们灰心丧志的这一方面哈，第十节，然后他。还有就是在外面有趁机要来杀害，要来想办法要来杀害这些啊建造的人，可是呢，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劝勉他们，因为有主，主是为我们征战的人，哈，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一手拿刀，一手工作。哈，或者一半的人工作，一半的人拿刀哈，拿枪，拿盾牌，拿弓哈，穿盔甲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还有灰心撤退，十二节有灰心撤退的人，然后尼希米就斥责 那些贵胄他们的自私啊，还有就是在因为贫困他们就埋怨啊，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从第五章第六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啊攻击，还有涉到了啊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啊，参巴拉哈，这些人一直来破坏他们，然后设陷阱要害尼希米，可是呢尼希米不理会，专心的做工。而且在到第五节第七节那里说是他们控诉，造谣控诉哈，那尼希米的对策就拆穿他的计谋哈。还有到了第六章的第十节十三节那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个为先知示玛雅，他声称说是啊，说是他得到特别的启示哈，你还不如跟我赶快进到圣殿里面来保命哈。在这个时候呢，当然尼希米他知道说是他一个平信徒，他怎么可以随便进到那个圣所里面去哈？他怎么样？他祈祷六章十四节那里，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他一直在这几章里面一直讲，像那个第六章的十六节，六章的十六节那里哈，他虽然已经有这么多的攻击，可是呢他呢还是在五十二天里面他就把它修建完成啊。那假如说要扣除那个这个五十二天几个礼拜的安息日的话呢，实际他们的工作只有四十四天到四十五天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啊，尼希米他是一个依靠神然后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前六章里面，从六章里面他怎么样子重建这个圣城。那从第七章到第十三章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要重建那个民心呢，重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属灵的生命。那从第七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上半部那里看到他就立了哈拿尼啊跟哈拿尼亚哈，这两位啊敬畏神的人哈，敬畏神过于众人，让他们来管理哈，派他们来管理。然后底下第七章的下半段就是啊调查这个他们的谱啊家谱哈，这里我们第七章我们看到。那到了第八章第九章呢，很重要的第八章第九章呢，就是以斯拉来举行一个奋兴大会哈，讲解圣经的大会。我们看到说他在讲解圣经的话是在水门那个地方哈，水门宽阔处，就刚刚我跟大家讲在东边哈，那个耶路撒冷城的东边那里宽阔处，那里可以聚集很多人。在七月初一的时候，在七月份那里，大家知道七月份是以色列民他们过最大的节日的那个一个月份哈。七月份七月一号就是他们的吹角节，是他们的那个新年哈。那到了七月十五号的时候，七月十号是他们的赎罪日哈 ，Yom Kippur 啊，很多人，很多犹太人哈，在这一天呢，在美国呢，他们都不上学上班的哈。那到了七月十五日呢，他们要过那个祝棚节哈。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以斯拉在那个水门宽阔处在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站在一个木台上，在那里宣讲的时候，他一打开那个律法书的时候，他站起来，那个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站起来，哈，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就举手应声阿门，哈，阿门阿门。那他们站在那里，那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是在 在第八章第跟第九章这个他们奋兴大会这个过程里面呢、啊，有很多人听见了律法书第十节那里哈，啊，第九节那里讲到这个省长哈，这个时候尼西米回去，他就当然了犹大省的省长哈，跟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一起教训百姓。到了第十节的时候，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啊，都在那里痛哭哈，然后跟他们讲。这尼西米跟以斯拉跟他们讲，说是你们要吃肥美的，要喝甘甜的，哈，有不能预备的，比较穷的人呢、啊，你们就分给他们，哈，分给他们，大家要一起快乐，哈。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说是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哈。在英文里面，在原文那个力量呢，就是说是你们的避难所，是你们的保障，哈，在这里就是说是他们在这个日子里面，这个是圣日，他们用爱来造就这个百姓，哈，他们一起喜乐，一起快乐，哈，这是在这个啊十节跟十一节，然后大家假如在往底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他们就住棚节，他们就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住棚节就是说他们在思念以前过去，他们祖先40年在旷野里面，他们搭帐篷过日子，神怎么样跟他们同在，纪念他们的这个日子。那到了底下哈，十七节那里，他们在那里住帐篷，搭帐篷哈，住在这个棚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从鲁十七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是归回的这以色列百姓，就搭棚住在棚里。从什么呢？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一日，直到这一今天呢，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没有再纪念过他住棚节的过啊，纪念那神的恩典哈，给他们恩典。于是怎么样？众人大大的喜乐。这里讲到说是，就说是从来没有这么喜乐过。就说从约书亚的时候到现在，没有这样喜乐过。哇，这个让我们看到说是这一句话哈啊，在尼希米记里面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你们的避难所，是你们的依靠，是你们的保障。啊，那在最后一天，他们过祝棚节是过七天哈，从7月15号开始一直过哈，一直过了七天之后，最后一天第八天就是严肃会，严肃的大会哈，7月22号那一天呢，他们开大会。好，在这里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呢欢喜快乐，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欢喜快乐过，啊，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大家假如还记得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哈，跟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很类似哈，在这个第九章里面呢，是讲到这个奋兴大会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进食认罪，好，他们聚集在那里，他们身穿麻衣哈，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跟一切的外邦人分开，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哈，他们念这个律法书，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跟那个以斯拉记那里也是讲到他献完祭的时候，他盖了把殿盖完了以后。他们献晚祭的时候也是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哈，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哈，他们不圣洁，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是以斯拉跟尼西米呢，在这里，哈，从第九节开始，利未人这些领袖们，哈，他们怎么样带领众以色列民认罪。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美好的 一幅图画、哦、他们站在那里称颂耶和华他们的神，而且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话？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象，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多敬拜你，你唯独你。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哪里看到很重要的？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生命记六章四节，好，那里讲到什么？是吗？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神，就是这一句话哈，可以说是在律法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因为在列王的那一段时间哈，所罗门王开始犯罪哈，他们怎么样把外邦的神带进来了，他娶了外邦的女子，把外邦的神带来，他们没有照神的话，神跟他们讲，你们要爱唯独独一的真神。在这里我看到说是在这里他们这个领袖们呢、啊、带领他们，哇，在那里认罪，真是美好的图画。那底下就讲到他所有的这些话，大家都似曾相识，在诗篇里面啊，或者在过去摩西五经里面也是常常讲，他们是印着景象，印着景象的百姓，讲了几次，然后讲到说是你是蛮有恩典，你是乐意饶恕人，第十七节，你是乐意饶恕，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第九章第十七节那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他们认罪这个奉献大会之后呢，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结果他们就到第九章最后，他们就立约要签字，再重新立约。他们的首领，最后一节，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他们带领带头，从第十章开始，第十章开始那里讲到他们就签约，从省长尼西米跟西底家，这个西底家不是那个列王记的那个最后那个王的那个南国的那个王西底家，这是可能是那个是那个时候尼西米的书记哈，他的名字又叫做沙都哈，在这里他们带领了很多这个领袖族长哈来签字，这个是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们签字跟神再一次立约。我们看到就说是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呢，都是再重新回复到以前律法书跟他们讲的一些事情，在这里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呢要给利未人，而且呢他们在那个第三十七节那里再重新回复到那个当时神的律法跟他们讲的一些话。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子民呢，所有的平民啊，这些回归的这些人怎么样住在那个耶路撒冷啊，犹大每一个城市里面啊，犹大跟便雅悯人啊，他们怎么样分居在居住在那个他们的乡里里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十一章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就记载献这个城的典礼，他们先讲了一些利未人的这个他们的家谱，然后就献殿。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从二十七节那里，耶路撒冷的城墙完成了以后，他们就在那里唱歌赞美，献殿，而且他们这些人啊分成两队，第一队从一个方向走，另外一队从另外一个方向走，第一队是在那个三十一节，第二队是在那个三十八节那里， 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五十二天啊把城墙建完了，他们就献殿哈。对不起，这个不动了。哦，好，很好，好，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啊，他们献殿的啊，献这个城墙的庆典，哈，那个献城墙的大典在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里面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个第十二章那里哈，我们就说是刚刚讲到，就是说前六章是讲到。在这个建造城墙后面这一大部分呢，是坚定他们对神的信仰哈，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哈，这两件大的事情在这里哈。啊，然后前面十二章这里哈，在这里他们啊、在那里庆祝之后呢，到了第十三章呢，他们特别这一段时间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哈、啊、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尼希米回到那个波斯了，他不在那个地方，不在耶路撒冷哈、啊、就主前433年他回波斯，所以趁着在尼希米不在的时候呢，啊，那个大祭司哈，以利亚什呢，跟他的亲家哈，跟那个撒玛利亚，亚门人结亲哈，多比亚在那个十三章的第四节，他那个时候怎么样，把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圣殿的房间呢？啊，腾出一间本来是要储藏一些祭司们他们的祭的器皿，那些素祭的一些材料等等哈，要的那些房子给他的亲家那个多比亚去住哈。等到那个尼希米回来的时候看到了以后呢，怎么样？发现到了之后呢，怎么样？把他的那个家具全部都把他丢出去了哈。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第十三章里面那讲，而且呢，在十三章里面呢，讲到外邦人不能够入神的会，哈，要洁净神的圣殿，而且恢复十一的奉献，然后重守安息日，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就说禁止跟异族通婚，哈，联婚，这个也是以斯拉记的，也是以斯拉记的，啊，最后所讲的一个信息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是啊，尼希米呢，他在建造这个城墙。跟建造这个圣名这一段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在他身上可以有学到很多的功课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对神大有信心，他有胆量啊，他所信的跟他所做的是一样的，而且呢他专心依靠主，而且呢他当领导的时候呢，他自己先去勘察这个城墙啊，那破坏的情形哈，他非常有计划，而且有恒心有毅力，啊，肯牺牲受苦，而且呢，他怎么样不怕困难，而且很重要的，他是完全是依靠神，全是他知道，他能够做得到，都是神的恩典。大家想要去看六章十六节的时候，那里特别讲到，就是连那个六章十六节哈。连那个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同意说他们的工作是出于神哈，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在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在尼希米记里面呢，有一句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是你们的盾牌，是你们的避难所，你们的宝藏。哈，好，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是啊，在这里有两个城墙，一个城墙是尼希米的城墙，他回去把它修重建的一个城墙。那个城墙有什么意思？大家，城墙有什么意思？城墙的用处是什么？城墙的那个含义是什么？防卫、保卫，哈，保护，保护住在城里面的人，对不对？还有呢，它是一个什么？对犹太人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义？跟今天主日的信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界限。Boundary， 也就是说这个界限我围起来，我分别出来，你们是外面的是外邦人，里面的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圣洁的人，圣洁的儿女。好，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它这个城墙它造出来的非常的美。好，大家只要去想一想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是有荣美，它是荣耀的。好，大家假如去看那个启示录21章，那里大家去读的话，那个城呢、啊、都是用金金做的，那墙是用碧玉做的，地上都是金金。我们再想一想，就是说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城，那里面没有殿，老约翰说我没有在里面没有看到有殿，因为神全能者跟主耶稣基督羔羊就是神的殿，就是在那里被敬拜。那也就是说是呢，我们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呢，这个城墙啊，有形的城墙把它分开，圣洁跟不圣洁分开。那以斯拉的城墙呢，是用律法，因为尼希米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的妥拉他们是要遵循的，也就因为这个律法呢，把他也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对不对？好，我们来底下来看哈，看以弗所书，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是有尼希米的城墙，有以斯拉的城墙，可是呢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是要隔绝哈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那个墙呢，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面前。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把这个墙呢毁掉了，拆毁了，然后呢他呢让这个救恩呢不只是给犹太人，而且呢也给外邦人。那他来了以后呢，是要叫我们跟神和好，也要叫我们跟人和好，也要叫我们跟自己和好，然后把这个福音不只是传给远处的外邦人，也是要传给近处的犹太人，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跟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到父面前去。在波斯国的那个这个朝廷里面啊，你要去见波斯王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人带你去觐见见国王。那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主，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圣灵呢，就是带着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天父面前。哈， 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是主耶稣基督来把这个隔断的墙除去了，那个圣所跟至圣所那个幔子哈，也是除掉，让我们中间没有这个墙了，这道墙没有了哈，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有一张那个那个图解，那个有一个 typo 哈，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应该是大利乌二世哈，这大利乌王就是这个。上一次我们知道说是在大利乌王这个一世的时候哈，那个是常常被阻挠，就是说从古列王那个有大概十五年的时间哈被阻挠啊，所以在这里这个是
typo 哈，大家稍微改一下啊，大利乌第二年。
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啊，下个礼拜是以斯帖记哈，请大家回去读以斯帖记，是非常好的一个小小说哈，我相信那个很会写小说的人哈，应该多读，你要想写把小说写得好的话呢，多读几遍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非常美哈，大家回去读哈。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是圣洁的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过圣洁的生活，也谢谢主，因为你来了，帮我们把这个墙拆毁，让我们可以跟救恩有份。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也是渴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每一天走在你的喜悦的道路上面。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